嗨，大家好，我是拉拉，欢迎收听电影关系心理学。圣诞节要到咯，每年十二月呢，各大商圈卖场啊，都会有非常多华丽壮观的圣诞树一一摆出来。然后呢，圣诞音乐呢，现在你走到哪边应该都听得到。耶诞节呢，或者是称圣诞节，这个节日呢，是我个人认为岁末年中最浪漫的节日。到底浪漫在哪里呢？浪漫的地方就在于全世界都知道圣诞老人是杜撰的传说，但却仍然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而且啊，从小朋友到大人呢，都努力的维持这个传说故事。圣诞老公公呢，会驾着雪橇从北极呢飞到你家，然后从烟囱上掉下来，把礼物呢放在圣诞袜子里。为什么是圣诞袜呢？这个袜子是因为传说在西元大概四世纪的时候，小亚细亚地区，也就是现今土耳其的美拉城呢，有一个名叫圣尼古拉的主教 Saint Nicholas。平时呢，这个主教乐善好施，把自己的家产呢拿来帮助穷人。有一天呢，他发现有一户人家爸爸呢，因为妈妈过世后，这个爸爸呢独立带着三个女儿长大，然后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呢，爸爸没有钱准备嫁妆，就非常的焦虑哦。所以圣诞老人的原型是一个叫做 Saint Nicholas 的主教。当时呢，这个圣尼古拉这位主教呢，他就发现有一个这样子的一户人家哦，因为没有钱准备嫁妆，所以感到非常的沮丧。那他的三个女儿呢，晚上洗完衣服后都会把长筒袜挂在壁炉旁晒干。这一天呢，这个圣尼古拉经过这户人家的时候，就刚好看到挂在壁炉旁的袜子，所以在晚上他就把三包小金子呢，小金块纷纷的从烟囱上丢下去，就刚好落在壁炉旁边这个长筒袜里。隔天呢，三个女儿呢就发现他们的袜子里面怎么会有一小包一小包的黄金，就感到非常的开心啊，神秘人士送来了黄金，所以他们家终于可以买嫁妆办婚礼了，全家就非常的开心哦。那这个主教呢，圣尼古拉，他平时呢都很喜欢暗中的帮助穷人。那因为他是一个身穿红衣戴红帽的白发老人的造型，所以圣诞老公公就是以他为原型的传说。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圣诞老公公呢，我们会称为 Santa Claus， 其实就是跟 Saint Nicholas 有关系啊，从他的名字变化而来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圣诞节要挂袜子的原因，因为一开始这个故事呢，就是女孩她挂着长筒袜在壁炉边嘛，那我们现在都是会挂非常可爱的带有装饰性的圣诞袜，然后挂在窗户旁边或挂在床头，我们希望圣诞老人呢可以把礼物呢放在我们的袜子里。那圣诞树又是怎么来的呢？圣诞树的传说呢，是因为有一个饥饿的快要饿死的小朋友，他走到了一位农夫家去乞讨，那农夫慷慨地请他吃饭。那这位孩子呢，隔天要走的时候呢，他就插了一根树枝在农夫的农地里面，结果咻的一声，这个树枝呢落地之后长成一棵大树，而且上面呢挂满了答谢农夫的礼物。原来这个孩子呢是天使的化身，所以圣诞树挂礼物呢是为了要表达感谢，而圣诞袜呢则是好心人士慷慨的给予。所以看起来圣诞节呢都是充满着感恩跟慷慨分享的这样子的氛围哦。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往往这个传说都是跟小孩子紧密相关的，因为在传说的故事里呢，受帮助的往往都是年纪幼小的孩子们，所以圣诞节的气氛呢通常就是孩子最期待的一个节日，也是大人慷慨给予跟互相分享一个感恩的节日，所以我觉得很浪漫啊。 而圣诞节呢，有哪些活动呢是现代人非常盛行的呢？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圣诞卡片。圣诞卡片呢，在我国小国中的时候呢，每年十二月初我们就会开始去文具店开始选卡片，然后开始挑选要送给谁，我们要整理名单，然后很享受那种挑卡片的过程，然后一个一个手写。那每次整理要送卡片给谁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身边有好多珍贵的朋友和家人，然后一张一张的写下对他们祝福的话，这种赠送祝福给他人的感觉也会让自己心里面觉得暖暖的。而且啊，当我以前收到别人送我的圣诞卡片的时候也很感动，有时候我还会盘点，今年收到几张，有没有比去年多还是比去年少，就是会有那种盘点朋友的那种感觉哦。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只要有收到有人手写的圣诞卡片，我觉得那都是一种被别人在乎的感觉，因为手写的温度真的很不一样。那长大之后呢，就很少有这种送卡片的机会了，因为毕竟出社会工作嘛，就是同事之间好像也很少在送圣诞卡片，我们就变成交换礼物。所以第二个活动就是交换礼物了。虽然说因为传说故事的穿凿附会，把圣诞老公公形塑得很像给小朋友打年终考绩的人呢，乖宝宝呢就可以获得礼物，那坏宝宝你就会收到煤炭。但是这也形成了孩子心中想要力求表现的动力，小朋友就会期待圣诞老人送礼嘛。那因为我们长大啦，大人就知道没有圣诞老人啦，所以自己就举办交换礼物的活动，也让自己可以有送礼物给别人的机会跟收礼物的机会。交换礼物这个动作后来就演变成一个花钱的好理由嘛，所以各式各样的商品都会借着交换礼物之名去做促销。所以不知道你是否已经采买了今年要交换礼物的礼品呢？包装好了没啊？我上个礼拜去露营的时候呢，才参加了一个小朋友的交换礼物 party， 真的很有气氛哦。就是你送礼物给别人，你也会收到来自别人送给你的礼物，而且大家都不知道自己会收到什么礼物，这就是一种惊喜嘛。所以圣诞节啊，通常都会有满满的装饰的氛围在，就是店家也开始布置嘛，店家每一户的商店几乎都会有圣诞树。你现在真的出去外面逛一圈，多多少少商家都会有一些圣诞的装饰品，圣诞花圈啊、铃铛啊、袜子啊，或者是服务人员他可能就会头戴一些麋鹿角的发箍啊，然后红色蝴蝶结、谢祭绳等等的。我就看到这个心情就会很好，因为在非常冷的天气，就是冬天嘛，你看到红色、绿色、金色、银色，就会觉得好梦幻哦。这个就是商人的把戏，但是没关系，我很喜欢，我喜欢这一套。然后我觉得圣诞节的这个装饰的氛围也就会让业者推出圣诞限量商品。以前我在百货公司当专柜小姐的时候呢，我就非常非常期待圣诞节各家彩妆品牌或保养品牌他们会推出圣诞限量彩妆。我不知道那个女性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留意到，应该都多多少少会听到什么某某品牌最近又推出了什么圣诞限量彩妆啊，就是让大家去参加 party 用的。因为十二月真的非常适合办 party， 除了圣诞节之外还有跨年嘛。对，那圣诞彩妆啊、圣诞限量包款啊、大衣啊、服饰什么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因为圣诞之名呢，然后就推出一个特别的商品。我觉得这个感觉也非常符合交换礼物的那个氛围。像我前几天去逛 Uniqlo 的时候呢，我就有看到这一季就有很多圣诞风格的配件，他们有一些联名商品，然后很浓浓的英国风，格子啊、帽子、手套、 袜子、围脖都有一些雪花造型或是格纹的造型，而且它同时也推出非常有欧洲圣诞气氛的红绿格纹家居服。哎，你知道在家里的那个睡衣啊、家居服，它就推出了红绿格纹，那一看就觉得哇，好圣诞节的感觉哦，看了就是会心情好。而且呢，质量还不错，大家如果有逛到 Uniqlo 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他们家这一季的商品我都还蛮喜欢的啦。所以呢，圣诞节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魔幻的节日，可以跟圣诞老公公许愿，然后充满着惊喜和希望。从传说故事来看呢，这就是会有人大方的跟你分享和慷慨布施的节日。这样子的节日适合看什么电影呢？我刚好最近在 Netflix 上面看了一部电影，叫做《圣诞急救队》。那它有分第一集跟第二集哦。这个是 Netflix 自制的电影。那《圣诞急救队》的第一集呢，在2018年上映，第二集在2020年推出。这是一部跟圣诞老人有关的电影，而且是小朋友跟着圣诞老公公一起出任务去送礼物的儿童冒险电影。但是我好喜欢这种类型的片子哦，即便我是大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适合大人跟小孩全家一起在圣诞节前夕看的电影哦。因为它完全把圣诞精神呢投射在电影里面。故事的内容是在讲述一对兄妹俩，因为消防员的爸爸某一天呢就出任务意外的身亡，然后妈妈呢她在忙着工作之余，就是在圣诞夜的夜晚要到医院去加班，那就没有办法陪这一对兄妹一起过圣诞节了。所以就这一对兄妹他自己在家的这个过程中，他就遇见了圣诞老人。那因为他们太惊讶了，然后就要追踪圣诞老人嘛，不小心坐上了圣诞老人的雪橇，然后两个人呢就陪着这个圣诞老公公一起去出任务，解决难关等等的一些过程。这一部《圣诞急救队》呢，就是有五个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就摘录了一下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呢，怀抱希望是重要的。因为一开始啊，这个兄妹俩的哥哥 Teddy 呢，他看起来就是个国中生，然后他其实根本就不相信有圣诞老人，因为他觉得他长大了，圣诞老人是假的，这一切都是捏造出来的。但是他的妹妹呢，看起来应该是国小，大概十岁左右吧，他的妹妹呢，则是圣诞老人传说的忠实铁粉呢，就是他非常相信这世界上会有圣诞老公公。所以这个哥哥呢，当他们两兄妹遇到了圣诞老人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哥哥还是很不以为然，他觉得雪橇坏掉就坏掉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呢，这个圣诞老人，这个 Santa 就告诉他说，很多坏人小时候就是因为没有收到期待中的礼物，所以呢，心里就充满了绝望与失望，长大后就会堕落成坏人。所以世界大战啊、纳粹啊，都是因为圣诞老人的礼物没有送到引起的。这种说法听起来超胡烂的，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这个 Santa 他背后他故意这么夸张的去跟这个哥哥沟通，当然他也不否认他自己有一些胡烂的成分在，可是他其实要暗示的就是对自己怀抱希望和期待是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他对自己不抱任何的希望，就会是行为堕落的开始，因为他一切都觉得无所谓了嘛。所以不管是收到礼物代表你是乖宝宝，或者是收到煤炭代表你是调皮鬼，这都是一种被在乎的感觉，代表有人重视你做了什么。所以圣诞老人送礼物的这件事情意义非常的重大，那是一种心声被回应了、被了解的感受。不要小看圣诞礼物这件事情了，对孩子来说，那就是一种与老天连结的回应，是神圣的，而且呢是被祝福的。我觉得这一部电影里面有传达的这样子的一个精神。那第二个心得呢，就是 强化孩子唯一的方法就是信任他们本来就很强。在电影里面的 Santa 呢，是由寇特·罗素所演的。那我觉得寇特·罗素他诠释的这个 Santa 呢，诠释的非常的有个性，而且风格很强烈哦。他不是一般我们想象中 Santa 都一定要非常的肥胖，然后有非常大的肚子，然后很宽大的屁股，就是整个肉肉的胖胖的。不是，寇特·罗素他演的 Santa 是充满着60年代摇滚精神的那种圣诞老公公的形象哦。他就是有点皮皮的，而且呢，这个 Santa 是很喜欢摇滚乐跟爵士乐的感觉，他敢作敢为，但是在他这种疯狂的外表下呢，却有一颗非常温暖友爱的内心。所以当他发现呢，怎么他的雪橇后面突然出现了两兄妹，然后造成他摔车嘛，雪橇就意外坏掉了，然后他的帽子也不见了，那寇特罗素这个 Santa 他就跟小朋友讲说啊，他帽子不见了，要有帽子他才有魔法，可是他现在没有了帽子，所以他失去魔法了，需要兄妹俩来帮忙，一个呢要帮忙找回驯鹿，因为他的九只驯鹿也不见了，然后呢他的礼物袋通通都因为雪橇摔车失事之后呢就不知道去哪里了，所以也要帮忙找回他遗失的礼物袋子，因为他在平安夜的晚上他必须要送完全世界小朋友的礼物嘛，那现在礼物袋也不见了，所以他就要兄妹帮他一起找。那最后呢，兄妹联手就帮助 Santa 顺利的找回了驯鹿，找回了礼物的袋子，也送完了所有的礼物当中，兄妹俩也找回了自己的价值和自信。因为这个哥哥呢，他从一开始就觉得无所谓嘛，对于自己不抱着任何的希望，然后就开始很堕落，跟着朋友一起偷车，对他行为开始有一些偏差。所以当他开始自我放弃的时候，他在整个就是要完成圣诞任务的过程中，他慢慢的发现自己是有能力办到的，而且甚至到最后连 Santa 都故意说啊，不行了不行了，来不及了，今年肯定送不完了，看起来任务要失败了。可是这个哥哥就是都忙了一整晚，他从一开始就觉得啊，没无所谓，到最后他不准 Santa 放弃，他还跟 Santa 讲说我们不到最后一刻不可以放弃，他还比 Santa 更在乎要完成送礼物的这件事情，而且他是想办法去解决的。所以最后任务完成之后， Santa 要回北极了嘛，他就把他的帽子呢送给了这个哥哥。哥哥就想说，诶，你不是说没有帽子你就没有魔法了吗？你就没有办法让雪橇飞在天空中吗？结果 Santa 才跟他承认说，其实他一直都有魔法的，他只是故意要让兄妹俩去发挥他们的潜力，所以才说啊，自己少了帽子就什么都做不到，因为魔法一直都在 Santa 的身上嘛，所以他是故意说自己帽子不见魔法会消失，他唯有把自己弱化才能够激发这个孩子内在强壮的力量嘛。而且呢， Santa 他自始至终都相信两兄妹是做得到的，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哇，原来其实你要相信孩子做得到，你相信他们本来就很强，他们就会很强。如果你一直觉得孩子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做，要大人的帮忙，我告诉你，孩子就是这么的弱，因为在你眼中你已经弱化他们了嘛。我觉得小孩子他会长成什么样子跟大人怎么想是非常有关联的，你怎么期待他，他就会被你激发你所想要的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这部电影里面蛮特别的地方。那第三个心得呢，就是在这部电影里面一直强调的圣诞精神。什么是圣诞精神呢？我看完一二集之后，我的总结是圣诞精神就是怀抱希望，活在当下。 怎么说呢，在第一集和第二集呢，圣诞精神都一直被刻意的提醒，刻意的强调着，但其实这个圣诞精神就是唤醒人们内在的幽默跟梦想，那互相帮助跟勇敢的唱出自我。为什么说是唱呢？因为呢，他们都用音乐跟舞蹈去激发大家内心的圣诞精神，而且还带着一股欢乐疯狂的气势。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它的目的就是在把大家沮丧、绝望跟躁动不安的这种情绪转为乐观开朗的去面对眼前很困难的处境。其实它还那个处境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当你人的状态、你的情绪改变了，你从非常低落、非常负面的变为很振奋的，然后很乐观的去面对当下一样很困难的处境，其实整个能量是瞬间扭转的。第一集的 Santa 他是在监狱里面，把原本剑拔弩张的监狱的气氛呢软化了，并且唤醒这些受刑人内心的愿望，所以他们用摇滚跟爵士音乐来释放自己内在的热情。那第二集呢， Santa 是在机场，那因为在平安夜很多飞机都因为大雪啊天气的状况延误了，那大家都想回家团圆嘛，去过圣诞节嘛，那却因为班机延误或被取消，所以就有很多旅客跟机场人员的一些冲突就开始爆发了，大家开始变得不耐烦、焦虑，那就会有一些负面的事件发生，比如说打架啊，然后吵架啊，甚至犯罪等等。我觉得第一集跟第二集，他们强调的圣诞精神，就是当你如果缺少圣诞精神，你的圣诞精神值很低落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开始有一些犯罪的事情或不好的事情发生，这是这两集的电影都在强调的一件事情。那第二集呢，在机场一样， Santa 他就用歌舞来鼓舞转机不顺的旅客，鼓舞人心的这股热情跟音乐就感染了大家。这是 Santa 他一直反复的提醒大家 Christmas spirit 的重要性，圣诞精神就是有热情、欢乐而且充满的希望的感觉。我觉得这一段的安排看似很抽象，但是其实它并不无道理在啊，而且透过音乐跟舞蹈，仿佛你也被感染，就在电视机前的你，你也感染了他们所谓的圣诞精神这件事。可是你回到当下去看当下的处境，并没有因此而就是扭转啊，并不会因为你唱了一首歌然后怎么样，在监狱的罪犯都通通被释放了吗？不会。但是呢日子还是要过嘛，你沮丧的过也是一天，但你振奋的过也是一天，那为什么你要选择沮丧而不是选择充满希望去度过眼前的状况呢？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圣诞精神的反思，就是怀抱希望活在当下的这一股动力，我觉得这是被鼓舞的力量，是圣诞精神很重要的一个象征意义。眼前的难关什么时候会过去呢？就是当你相信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时候，你就有这个力量去度过眼前的难关。那第四个心得就是，偏激的行为背后往往是需要爱与包容啊。在《圣诞急救队》的第二集，他讲的是原本呢，在圣诞老人村工作的有一位天才小精灵哦，他非常的聪明，很会制作玩具，是圣诞老人最得力的助手。但是因为这个圣诞老人 Santa 呢，他忙于制作人类小孩的礼物，他越来越忙嘛，然后要去送礼物，就忽略了这个天才小精灵。所以这个天才小精灵他就开始很讨厌人类，他觉得他的 Santa 呢被人类呢抢走了。因为他被忽略了嘛，被 Santa 忽略了，所以他就开始在这个圣诞老人村呢开始捣蛋作怪，去恶整其他的小精灵，然后去搞破坏。那最后呢，因为他犯了精灵的戒规，就是犯了精灵法则，因为你捣蛋搞破坏，他就失去了当小精灵的资格，就变回人类，然后就被 被放逐到人类世界吧，反正他就离开了圣诞老人村，而且他对 Santa 的憎恨呢也让他想要自立门户，他就想要在南极也自己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村落，因为他觉得他比 Santa 还要厉害哦，他自己制作玩具的本事也不输给 Santa。那这个调皮捣蛋的坏精灵呢，他其实说穿了，他只是一个特别需要关爱的人，他因为被忽略造成他性格上的偏激啊，用伤害别人来武装自己，用捣蛋啊破坏来换得大家对他的关注嘛。但是呢 Santa 呢跟Mrs. Santa 就是圣诞老公公跟老婆婆都知道这个小精灵他其实他还是很爱大家的，他只是特别需要关爱而已，所以对他仍然是很包容啊，即使他后来回这个圣诞老人村做了很多破坏大家的事情，对，还害麋鹿受伤了，看起来好像做了蛮多的坏事，可是其实这一个小精灵内心还是一个孩子，所以这个圣诞老人呢跟老公公跟老婆婆呢对他都还是充满着包容，最后也成功的感化他，就是召唤他，唤醒他内在善良的那一面，就让他变回善良的小精灵了。他又从人类呢选择他还是要相信圣诞老人对他的爱，然后他就又变回小精灵，可以回到圣诞村跟大家在一起，一起制作全世界最好玩最棒的玩具。那这跟第一集里的哥哥，就是那兄妹俩的哥哥 Teddy 很像，这个哥哥叫 Teddy 呢的爸爸过世之后， Teddy 他是很生气的，为什么？因为他会觉得他爸爸当了一辈子的消防员，当好人嘛，然后去救助很多人的家庭，去救别人，可是最后连自己的老婆跟小孩都不顾，就这样子死掉了，因为意外身亡嘛，似乎好人没有好报，好人好像都很愚蠢，所以他就开始行为偏差，也开始跟一些朋友就做一些偷车啊偷窃的勾当。可是在第一集呢， Teddy 他就透过了在帮助圣诞老人解决难关的这些任务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也并不是真的想要使坏，他只是觉得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爸爸的离去，他非常想念他的爸爸，所以才会有一些偏激的行为来表达他其实很需要爱，或是他心里的不平衡或心里的空虚，都是透过这些偏激的行为来对外求救跟 呼救嘛。可是有多少大人能够看穿这些孩子背后的动机呢？而 Santa 他代表的就是包容跟慷慨给予爱的大人，不管对小朋友还是对成年人， Santa 在这个电影里的形象就是非常的宽大然后跟包容。那第五个心得呢，就是当我们不小心遗忘了自己，却有人还记得，那是多么温暖的感受啊。在电影里面呢， Santa 可以叫出每个人的名字，记得他们童年的梦想，也知道他们现在的境况，所有的人呢在 Santa 的眼中啊都曾经是孩子，我们在他的看顾下长大，这个设定我觉得很温馨啊。当孩子长大成人慢慢变老之后，谁还会记得小时候那单纯天真的自己呢？但是圣诞老公公记得你，因为他看着我们长大，他清楚记得我们每年的愿望，就算我们忘记或遗弃了小时候的梦想，圣诞老公公仍然记得儿时的我们，那种最初的自我被在乎的感觉哦，就让人家觉得很感动很温暖嘛。也因为这样， Santa 他看到的人呢都是良善的那一面，这提醒了我们被在乎是很重要的，因为被在乎就会有一种隐形的驱动力，促使我们想要成为更好的人，去做出良善的选择。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呢，就是我朋友他的女儿有一天呢，他就跟他爸爸说，我希望呢考得好你们会觉得很开心，会替我开心，考不好你们会骂我。 那为什么他会这样跟他的爸爸妈妈讲呢？因为我的朋友他跟他老婆都是觉得孩子的成绩不重要，所以当孩子考得好呢，他也不会因此特别开心，考不好也不会骂他，这反而让他的女儿觉得说好像自己没有被在乎的感觉。当然我知道我朋友他的出发点是不希望功课或成绩造成孩子的压力啦，但是你不希望你太在乎成绩这件事情，如果矫枉过正变成都不在乎，其实孩子感觉到的就是没有被重视，他会觉得是被忽略的，这种感觉就是到底我努力考好跟我不努力考不好在爸爸妈妈的眼中好像也没差，因为爸爸妈妈就觉得成绩不重要嘛，他们虽然不会因为成绩不会因为我考不好而骂我，但同时也不会因为我努力考得好而称赞我而替我感到开心，所以其实过犹不及啦，就是被在乎这件事情很重要。这个被在乎呢跟圣诞节圣诞老公公替每位孩子打分数其实很像，你如果今年表现得很好有被看见，你就会收到圣诞老公公的礼物嘛。那就算你收到的是煤炭哦，你表现得不好，这也代表这个世界上无形之中有个人一直默默的在观察你，所以那种隐形的力量呢其实是会驱动孩子去选择他的当下呢是要做好事还是要做坏事。我觉得那种被在乎的感觉对孩子对成长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这是一部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看的片，我觉得可以看到导演啊的想象力之下创造出来的圣诞老公公的形象，还有寇特罗素他的诠释是多么的有趣的。这两集的圣诞老公公都是寇特罗素所扮演的，然后两个小朋友呢尤其是那个女主角 小妹妹她长得有够像吉娜戴维斯的，大家如果有看过歌喉岛或是末路狂花就会知道那个吉娜戴维斯，一个小女孩怎么这么像吉娜戴维斯啊，我觉得很可爱啦，就是小妹妹也很会演。然后你还可以看到导演形塑出来的梦幻的北极圣诞村啊，有小精灵啊，然后再制造各式各样神奇的玩具，我觉得就是会满足大人跟小孩子的想象哦，超级缤纷跟欢乐的感觉。看完之后呢确实是会让人家圣诞精神值飙升，充满希望跟向上的力量，所以就分享给大家，那也欢迎大家到 Netflix 上面去看哦。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咯，拜拜。